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真的，今天我一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特别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字，诗篇122篇第一节说：“我们往你的殿去，心就欢喜。”啊，真是这样。一进来之后，真是满心充满了这个感谢和赞美，充满了欢喜之情。特别是看到这么许多的弟兄姊妹，又能够在一起实体聚会，我们真是那种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啊。好，感谢主，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呢是爱主更深，侍奉更新，不是更新哈，是侍奉更新。那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上次呢讲到的信息是不可离弃的爱，说到那么好的以弗所的教会竟然把那起初对主的爱离弃了，以至于受到了主的责备。那我以那个教训呢来提醒大家，爱主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和动力，没有爱就没有侍奉，没有爱的侍奉也是不被神所纪念的。那我今天这个信息呢可以说是上一次信息的姊妹篇哈。上次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如何的叫以弗所教会省察回想，以恢复他们起初对主的爱。那今天呢我们将透过一段经文来看主耶稣他是如何更新了彼得个人对他的爱，从而呢引我们看到那种个人性的person to person, face to face 的那种与主耶稣的爱的关系，以至于呢让我们都能够爱主更深。我们将会看到在主耶稣更新彼得对他的爱之前，彼得已经停止了侍奉。我们将会看到那么当这个爱被更新了以后，彼得就重新得力，开始了他火热的侍奉，以至于后来跟随主忠心至死。好，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那么在这段经文之前呢，读这段经文之前，我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彼得呢和其他门徒都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消极，以至于消极到一个地步，他们又回到了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前的光景。如果比较一下的话，这个时候他们更像是一群渔夫，而不像是曾经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耶稣复活之后就来到当年呼召他们的老地方，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向他们显现，并且呢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他们本来劳累了一夜都没有打到鱼，因着耶稣的神迹他们就满载而归。上岸后呢，这一群又冷又饿的人竟发现慈爱的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丰盛的早餐。那么约翰福音这个21章15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首先让我们看主耶稣问话的对象彼得。为什么我们要先看他呢？因为彼得他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人生道路上都曾经爱耶稣，但是呢我们也都曾经冷淡退后，曾经软弱跌倒失败过，甚至呢有些信徒呢是甚至半途而废。事实上彼得就代表了今天 的一种基督徒，就是那种没有真正的活出主耶稣对他的呼召，无力担负起耶稣所托付的使命，以至于让耶稣很失望的那种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像彼得呢？不管你怎么样看，我是常常从彼得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当主耶稣预先告诉门徒他要受难的时候，彼得他信誓旦旦地对主说，纵使别人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当主耶稣被捕后，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赌咒发誓地否认他和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彼得呢，他又带着其他的门徒们做回了渔民。那么这样一个人，主耶稣会怎样待他呢？主耶稣要对他发怒吗？主耶稣要放弃他吗？没有，都没有。主耶稣不但没有这样对待他，反而以温柔待他，对他是不离不弃。那这让我想起在早在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 IBM 公司已经是一个大公司啊。那个时候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啊是 Thomas Watson， 他手下呢有一个很能干的主管。有一天呢，这个主管呢，他就跟这个 Thomas Watson， 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和设想，可以提高这个公司的形象，并且呢可以帮助这个公司能赚很多的钱。这 Thomas Watson 呢，他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好，就立刻就批准了，然后就尽速的来推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计划呢没过多久就彻底的失败了，就让这个公司就蒙受了1000万美元的损失。这1000万美元在1950年代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那这个主管呢就为此的感到非常的内疚，按照 他当时所赚的薪水、啊、就是他终其生拼命的做，他不吃不喝也无法 补偿这个公司的这个损失的1%甚至1000%啊。因此呢，他就决定，他就引咎辞职啊，以示对这件事情负责。当他把这个辞职书他交给这个总裁啊，交给了 Thomas Watson 的时候，你猜 Watson 是怎么跟他说？他看完辞呈之后，他就丢在了一边，他说了一句话 ：“No way， 啊，门都没有，啊。”他说：“我才刚刚替你交了1000万的这个学费呀，你就想走？”他说：“门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你的职位。”弟兄姊妹，当年彼得他在加利利海边对复活的主的那个时候的光景啊，就像这个主管一样。他觉得他失败的一塌糊涂，跟随主的这条路已经是无法走下去了，所以他打算离开。但是耶稣对他说的是什么 ？No way， 门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跟随我的脚步，你仍然要做我的门徒，而且我还要有更大的使命要托给你。当时主耶稣在彼得的身上啊，可以说是投资了3.5年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在你我身上投资了多少的时间？恐怕远远超过3.5年了吧？恐怕对我们好多人是有的，已经是10年、20年、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投资的不只是时间、心血，而是他的宝血，是他的生命。不管我们过去是如何的软弱，如何的冷淡，如何的跌倒，主耶稣他同样会对我们说，门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我要你跟随我到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主耶稣他是如何来重建彼得的信心，如何来 renew 这个彼得对主耶稣的爱的呢？那也借此呢也同样的重建我们的信心和爱心。那么对着这位软弱失败灰心觉得无颜见主的彼得，主耶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的呢？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温柔慈爱的主啊， 他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而且同样的问题他问了彼得三次。通常我们问人家问题都是一问一答也就算了，是吧？为什么主耶稣要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呢？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彼得他回答的是答非所问，或者是呢他的回答让耶稣不满意，所以呢耶稣就一直问一直到他满意为止。但是这个可能性好像是不大可能，因为彼得三次的回答全都是一样的，而且耶稣也没有继续的问下去。换句话就是说，耶稣问他三次的原因跟他回答的内容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彼得在回答的时候啊，可能他很心虚，是吧？不太有把握，那么他眼睛都不敢看耶稣，所以耶稣呢就一直不断的追问，追问到他对自己的爱有确据有把握的时候为止。但事实上呢，这个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耶稣啊问他的时候啊，彼得每次回答都是非常肯定的，都说是啊，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的。第三个可能就是彼得的回答是标准的答案，他回答的很对很好，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答案，所以当主耶稣问他第三次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忧愁，就是说他心里面难过。为什么他会难过呢？因为彼得说，耶稣啊，我爱你，可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一点都不像一个爱耶稣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看，彼得最后一次回答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我爱你。是的，他回答的不错，耶稣也知道彼得爱他有多少，问题是彼得他自己不知道。彼得那个时候他还不真正的懂得爱耶稣这三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要教导他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一定要把自己读进去，当年耶稣问彼得的话，今天也同样在问你问我，你爱我吗？面对耶稣，你我会怎样回答呢？你我的答案会不会跟彼得是一样的呢？你我是否清楚爱耶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从主耶稣对彼得的教导中去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耶稣。从耶稣跟彼得的回问答之间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爱耶稣啊，要非常的清楚明确。若不清楚具体或者明确的话，爱就会成为一个抽象的笼统的东西。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会发现爱的定义啊会因人而异的，爱的标准好像是越来越低。你看好莱坞拍出来的电影，你看社会上流行的那所谓的爱情歌曲，是吧？让人们感觉的爱好像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就是异性之间的彼此吸引，甚至沦落的一个地步，是男跟男，女女跟女，人跟兽之间，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可以同居在一起，他们也说这就是爱。看到没有，当今世界人们对爱的表达是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无所谓，甚至是越来越放荡。虽然你到处都可以听到 I love you， 到处都可以听到爱，但是这种没有责任没有承诺没有任何委身的爱，不是我们对耶稣要有的爱，也不是耶稣所要的爱。主耶稣要的不是那种笼统的不着边际的爱。你注意到这个主耶稣啊，他第一次问彼得他是怎么问的吗？他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到没有，在这句问话里边是有一个比较的，这个比较就点出了这个爱的清楚和明确。无可否认，彼得他爱很多东西，同时呢他也爱耶稣。 耶稣在这里问的不只是说你爱我吗？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爱很多东西，但是你对我的爱有没有超过你所爱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是马马虎虎的，我们是打马虎眼似的说我们爱耶稣，但是耶稣必须要问得很清楚。那弟兄姊妹，面对主耶稣的这句问话，你心里很清楚吗？你到底爱耶稣是比什么更深呢？我们可以回答得出来吗？你爱耶稣可以跟什么东西比，以至于证明你爱耶稣比爱那些东西更深呢？你列得出来吗？也许我们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对主说，主啊，我对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更深，这我们赞美诗里常常倡导的是吧？是的，这种意境是很美。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种所谓的山盟海誓的表达方式啊，就是当你热恋的时候，你写在情书里边也未必能够什么，这个对你所爱的人，你未必对他会有效。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种的表达来唬耶稣，就是像彼得所说的，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这样说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你我爱耶稣爱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有弟兄姊妹也许就会问，如何才能知道这我们一个人呢爱耶稣有多深呢？其实测度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你爱耶稣有没有胜过你原来所爱的那些东西。举例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从你每天花时间多少，从你生活的优先次序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爱耶稣有多深。弟兄姊妹，你常常花一些时间在耶稣身上吗？你常常享受跟耶稣独处的那一段时间吗？不客气地说，有很多基督徒啊，他每天读经灵修再加上祷告的时间还比不上他梳妆打扮的时间。有很多人他宁愿去逛街，宁愿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也不愿意参加团契，不愿意来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到底我们是不是把神所喜悦的事情摆在第一位，还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爱耶稣是不是清楚明确。你能不能很清楚地对耶稣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胜过看电视连续剧，我爱你胜过玩电脑打手机，我爱你胜过打牌看球。这就叫做爱耶稣要清楚要明确。那第二点，我们爱耶稣要越来越深。弟兄姊妹，若保持我们对主的爱永不改变，就必须要爱主越来越深才对，否则这环境的诱惑，这世界的吸引呢，很难保证你对主的爱不会改变。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爱主越来越深呢？让我们来思想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里面的这些指的是什么，是吧？这个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神给我是他给我的亮光，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亮光。那么很显然，彼得他知道这些指的是哪些，因为彼得啊，他并没有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啊，我愿闻其详。这些呢，可能就是彼得当时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可能是比了个手势，所以彼得呢，他一看就知道耶稣他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呀，那就只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彼得眼前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渔船、渔网，那些打鱼的器具。 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彼得身边其他门徒的比较，这一会儿我再讲哈。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第一个的话，那么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就用手这个指着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那些山和海，还有他所有的打鱼的器具那些东西，说：“彼得，你爱我，比你眼目所见的这些东西更深吗？”是的，作为渔民，这些东西都是彼得他这个赖以谋生的工具啊，他当然是很喜欢、很不舍，即便他跟了耶稣3年多了。是吧，他也没有舍得把这些东西就干脆都丢掉，是吧？但主耶稣在这里要问的是，你爱我有没有比这些东西更深？弟兄姊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主耶稣不具体的说出那些东西了呢？为什么只是用这些来代替、来比较呢？让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呢，我们所爱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的。那么耶稣在这里他没有直接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打鱼爱得更深吗？如果他这样问，那用在我们身上就不太合适。问，如果是问我们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跟主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比打鱼爱更深。因为你我根本就不是渔民，我们不会打鱼，你也不会喜欢打鱼，但是你可能很喜欢打牌，是吧？你可能很喜欢打麻将，你可能很喜欢打游戏。你不要以为你打的东西不一样，你一样是可以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爱这些东西比爱主更深呢？主耶稣的之所以在这里没有指明彼得爱哪些东西，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所爱，所以呢，这些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义。尽管你我的这些跟彼得的这些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东西啊，其实都不是你的，都是神给你的。你如果真正爱主的话呀，就必须要爱耶稣比爱耶稣所给你的更深。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我们常常爱主所给我们的东西超过爱主自己。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求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应允我所要的，而不是求神的心意。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得着祝福，而不是要得着神。我们常常是爱主的恩典，而不是爱这位赐恩典的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那和其他的和那个拜拜有什么两样？因为你是来求福，你不是来敬拜神的。我们也是口里唱的都是爱耶稣，但实际上呢，常常爱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想爱主越来越深，首先就必须呢，要爱耶稣比爱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更深。那么这些所指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指彼得身边的其他的门徒。也就是说，耶稣这句话，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其他门徒爱我更深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呢？难道他希望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来个比赛，来比一比，看谁爱耶稣更比较多吗？不是的。主耶稣之所以这样问彼得，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也就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呢，他心里曾经有过一个比较，他觉得自己比其他的门徒更爱主。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当时主耶稣呢，他预言自己要受难，他是预言说啊，门徒就都将会因此而跌倒。那么彼得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口说，他说，众人虽然因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所说的众人，当然就包括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了。彼得的意思就是说，纵使别人都不爱你，我还是会爱你。 哪怕别人都不跟随你，我还是会跟随你。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其他的门徒都更爱你。这是不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呢，复活的主在加利利的海边，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意思就是说呀，你不久以前曾经说过你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但现在我要问你，你真的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那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的爱，是不是比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个时候更深了呢？弟兄姊妹，借着主耶稣的这个问话，我们也不妨在各自的内心也比较一下，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比以前更深了呢？还是原地踏步？还是退步了，自己都不知道？应该说我们对神，对主的爱呀，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对耶稣的爱到底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爱也是一样的，这夫妻之间的爱也是一样的。婚姻最大的问题啊，不是没有爱，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这个爱慢慢的就褪色了，是吧？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是不能这样的，而必须要常常要更新，是吧？今天要比昨天更爱耶稣，明天呢要比今天更爱耶稣，谢谢，这才是真正的爱耶稣。好，第三点，我们爱主要有实际行动。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那这里说，小子们呐，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需要如此，我们爱耶稣也要如此。这里有重要的字啊，我们不能忽略。那么约翰呢，他不是说不要在言语上，而是说不要只在言语上。爱是需要用言语来表达的，我相信我们都会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爱的心意的。但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不能用言语来取代爱的行动。如果我们用言语来取代爱的行动，这样子的爱就是不诚实。我们常常会说我很爱，我爱我的另一半，我爱我的儿女，我爱耶稣，我爱教会，但是你却没有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那这样子的爱就好像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是吧？比如说一个人对主说，主啊，我爱你啊，我甘愿献上一切给你，这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已经开了一张支票给耶稣，而且这张支票呢开的面额是非常的大，是吧？因为这个面额上写着的是献上一切。但是呢，这张支票到底能不能兑现，这就要看这个人接下去他会怎么回应，用什么样的行为来支持他所说的。如果他接着说了一句说，主啊，如果明天我不忙，我就会到这个教会里边去敬拜你啊，我就会到教会中去侍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他所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有前后矛盾？他先是说我献上一切，但是呢他后边还有个如果。那换句话就是说他所献上的这一切当中并没有包括突破环境的障碍，他所献上的一切当中并没有包括他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爱耶稣啊，爱耶稣就没有那个如果，爱耶稣就要把那个如果给拿掉。你若真爱耶稣的话，就应该说，主啊，我爱你啊，我爱你，我愿意献上一切给你，就算明天我再忙啊，是怎么碰到这么远去了哈？就是明天我再忙，我也要克服难处，到教会去敬拜你，去服侍你。所以说，爱耶稣必须要有实际行动。那让我们看主耶稣接下去他是怎么样教导彼得的哈。 既然你彼得说三次，你都说你这个说我爱你，那么光用嘴说还是不够的，你要把你的爱付诸于行动。于是呢，耶稣呢就在这里三次吩咐彼得说：“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并且特别关照说呢，你喂养我的小羊。”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既要喂养，还要牧养。一说到这个牧养啊，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是吧？好像这牧养的工作呢，都是牧师长老的专利哈。其实不是的。啊，耶稣这话呢，是对所有跟从他的人说的，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喂养和牧养的机会和责任。在你们家里边就有羊，有小羊，是吧？你的老人、你的配偶都是你的羊，你的儿女、家里的 teenagers，是吧？在教会里边，你可以教儿童主日学，这些孩子都是你的小羊。在你的生活圈里边有很多的慕道友，在教会的团契里边有很多的初信徒，他们都是需要你的喂养和牧养。喂养就是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那牧养呢，就是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那实际上呢，在我们教会的团契中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你比如说像田慧、尹庆啊，你像这个天战、方平啊，还有这个梅芳、庆红啊等等，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多年来所做的，实际上都是喂养和牧养的工作。无论是喂养还是牧养，关键是在于养。圣经是教我们生养众多，我们不能光生不养。你生孩子重要，你养育孩子更重要。否则你的孩子就不能成才，甚至会成为废物，成为社会的祸害。那么我们养育属灵的孩子也是如此的，要养育你就必须要有粮食，你就必须要渴慕神的话，是吧？有了属天的粮食，你才能够养。如果你自己都吃不饱灵粮，你都处于那种灵性的饥饿的状态，你怎么可以去喂养别人呢？有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真实的故事哈，就说到有一位姊妹。她丈夫去世的比较早，她有一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从小到大呀，在物质生活上，她满足儿子的一切的需要，但是她就是没有能够带领孩子信耶稣。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毕业进入社会之后不久，他就犯了法，后来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就令他痛不欲生啊，他追悔莫及啊，他在神面前痛悔认罪，啊，后来神真是还。怜悯他，使这个事情啊是有了转机，就是他的儿子在监狱里，反倒是在一次监狱布道会上，他听了牧师的讲道，他就接受了福音，就归信了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姊妹呢，她知道以后，她心里得了很大的安慰，所以她就经常的去监狱去看儿子，并且呢立志要以神的话来喂养她的儿子，在灵命上呢来牧养她的儿子。那么有一次呢，他又去探监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儿子是满脸不高兴。他一问才知道，他的儿子呢是因为和一个囚犯打了一架，是吧？后来被记了一过。那这位母亲呢听了以后，就跟儿子说呀：“说孩子啊，你不要忘记啊，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应该要有好的见证才对，因为圣经啊说得很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儿子当时心里很烦。听了母亲这一番说教之后，就问他说：“妈，圣经里真的有这句话吗？请你告诉我这句话在哪里。”这一问呢，就把他母亲给问倒了。他母亲当时心里就说：“是啊，是有这句话呀，可我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哪卷书，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他儿子看到母亲心里着急又回答不出来的样子，就对他说：“说妈。”你信耶稣已经信了一辈子了，况且找不出这一句话在圣经哪里，你怎么能够期待我这个刚信主的基督徒能够活出神的话来呢？这句话可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姊妹的心的，她感到很难过，不是为她儿子难过呀，而是为她想喂养儿子却没有东西的感到难过。她回家以后，她就向神恳切地认罪说：“主啊，从今以后 我要渴慕你的话。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粮食，你拿什么来喂养神的羊呢？所以说，如果你爱耶稣，你要做的第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渴慕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当你没有神的话，你的里面就没有神的光，所以人家一问你就把你问光光，是吧？这种的事情可能也发生在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姊妹身上，可能你曾经碰到，也碰到过这种困窘的场面哈，就是当你要用神的话喂养你的孩子时候，你发觉你自己里边没有东西；当你要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却讲不出个道道来，人家几个问题就把你给问倒了。所以说，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渴慕神的道，就是在圣经上多下功夫。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这三句话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三句话，你会发现这三句话里面的关键字眼是什么？有人说是喂养，有人说是牧养，有人说是羊，是小羊，其实都不是，是吧？因为喂养呢只出现过两次，牧养呢只出现过一次，羊出现过两次，小羊只出现过一次。其实呢最重要的关键字啊是这个我的，你牧养我的羊，是吧？共出现过三次。那弟兄姊妹，我的就是主耶稣的，无论是大羊小羊都是属基督的。你我要爱耶稣的话，是吧？那就必须要爱一切属耶稣的。你必须要爱神的羊，你必须要爱神的家，你必须要爱神的托付。那今天教会最大的软弱和失败啊，今天教会失去见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分不清神的还是人的。许多人是错把神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啊，你看那个韩国有的那个 mega church， 就是很大的那个大教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新加坡的有一个大的教会，不也是这样子吗？美国也有些大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也有些华人的教会，不是也是把神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了吗？甚至把神的钱当做自己的钱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实在是令人很痛心的。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东西不当做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我每次来到教会，就是来到了神的家。教会里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珍惜，要好好的用起来。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我的。当我们每次来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真，我们必须要殷勤，因为所有的事工都是神的。当你每次来到教会，你看到不同的人，是吧？他们背景不同，他们经历不同，他们职业不同，千万不要忘了跟他们打招呼。当你我看到这样我哪个人不顺眼，是吧？甚至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也要必须要想到他们是属神的。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当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也千万千万不要把对方看成是个讨厌鬼，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是吧？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对神的东西你只有一种态度，你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只有爱。因为你爱神，你就必须要爱属神的东西，爱属神的人，这就是一种爱屋及乌的爱。那最后呢，我们来思想第三个行动，那就是你如果要爱耶稣的话，你就必须要跟从耶稣。从约翰福音21:18-19，我们看到耶稣跟彼得问完上面的这些话后啊，接着他就跟彼得说了这样一段话，是吧？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些话，是指着将来彼得要为主殉道，要以死来荣耀神说的。而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你跟从我吧，那么这个呢，是约翰福音里边。 耶稣跟彼得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这句话，也是他对彼得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3年半前，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啊，在呼召彼得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来跟从我，在英文都是 follow me 啊。 那么那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里边，同样是在加利利海边，是吧？同样是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地点，啊，那么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了神的呼召是永不后悔的，神的呼召是永不改变的。改变的是彼得，软弱的是彼得，退却的是彼得，后悔的是彼得，但是神的呼召。 却永不改变，对彼得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耶稣问彼得的这3个问题，也象征着彼得的人生的3个阶段，就是彼得的过去、彼得的现在和彼得的将来。彼得的过去，他曾经说：“啊，我爱耶稣。”可是他说话不算话。彼得的现在，他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 要爱主更深，彼得的将来不是彼得自己说的，而是主耶稣说的。因为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未来，他这个主权是交给了神。耶稣立刻就发预言说：“你既然说我知道，那我现在也让你知道，你的未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我都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 你过去爱主吗？你曾经失败过吗？你现在爱主吗？你愿意不愿意更深的爱主？你将来愿不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以此来表达你爱主到底呢？彼得呢？他经过这次主耶稣对他的重建和更新以后，他立刻就起来忠心的侍奉主，他再也没回头。 你在《使徒行传》里你看到的那个彼得，就是一个实际行动来爱主的彼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需要像彼得一样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心灵的叩问。我们必须要摸着我们自己的心，诚实的回答主：到底我们爱主有多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是否能够像彼得一样？ 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还是你有更高的期盼呢？就是因着你在世的时候真实的爱主、侍奉主，所以当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不只对主说：“你知道我爱你”，而是呢，你更希望听到主对你说：“是的，我知道你爱我。”弟兄姊妹，你有把握可以听到主耶稣这句话吗？ 我相信彼得他已经听到了，他已经听到主耶稣对他说：“彼得，是的，我知道你爱我。”弟兄姊妹，你我有这个把握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主你爱我们，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主你都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经历你的爱。 主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你的爱是牺牲舍己的爱。主，但是我们爱你有多少呢？主，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爱你有多少，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爱你有多少？主，求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省察我们自己，是衡量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真心的爱你，永远的爱你。 而且我们巴不得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都能够得到更新，像当年彼得一样，让我们更加火热的、忠心的侍奉你、跟随你到底。主，我们谢谢你，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